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未来。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时政。昨天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第一次的公开会晤，席间拜登就强调了这个面对面会晤的重要性，强调了双方积极沟通和避免相互误解的重要性。拜登说，我们必须要保持双方的竞争，不要转化为对抗，我们需要负责任的管理这种竞争。这话外有话，大家都听得出来。拜登首先提出了双方在全球气候问题、反毒品的问题和 AI 管理问题上的合作，这个对于世界来说确实是很重要的。而习近平主席呢，则不出所料的首先提到了经济问题。他说，世界虽然走出了新冠疫情，但是疫情带来的影响还在。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动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干扰，保护主义抬头，这也是话里有话。保护主义抬头，这明显就是在指责美国。习近平主席呢，对于这个国家竞争的看法和拜登总统不同，他不认为大国之间应该竞争。他说，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但是我觉得这儿只是双方对竞争 competition 这个词的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认为的竞争其实就是美国方面所说的这个对抗和冲突。但是对于两个国家如何去管理这种竞争或者冲突，习近平主席没有指明方向。总的来说呢，习近平主席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希望美国不要继续遏制中国的发展，双方都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他说地球容得下两个大国。但这种说法的话比较空，很难被美国人理解。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其实他有很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从美国的理想主义出发，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说一个贫困的中国。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是有利的，这个还可以从美国早期对中国的大力的甚至是无私的援助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这种倾向。但是美国也有一个底线，就是说你的发展不能侵害我的利益啊。尽管习近平主席强调说一个地球可以容下两个大国，但是在美国看来确实就容不下，因为你中国的发展已经严重的挑战了我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比如说在经济上，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不公平的企业补贴以及对美国技术的不合理的获取，确实正在腐蚀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不进行反击是肯定不行。这种反击在美国八九十年代对日本产品的反击是同样一个性质的。只是因为呢，当年这个日本产品对美国产品构成的威胁没有今天中国产品对美国产品的威胁大，所以反击的力度也没有今天那么大。而且在另一个层面上，日本在国际事务上是美国坚定的盟友，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是美国的对立面，甚至是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一个挑战者。这个表现在中国对朝鲜、对俄罗斯甚至对伊朗的支持上。在这种真实存在的竞争关系甚至是对立关系的这个背景下，你来谈一个地球可以容下两个大国，习近平主席的这种说法是很难被美国人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我不知道啊，这中国是否有具体的和美国划分相互势力范围的这个打算。你既然说一个地球可以容下两个大国，那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呢？各自的势力范围是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是应该被认真考虑的。如果中国打算和美国共存，互相之间是需要划一个势力范围，这个其实也是双方应该进行谈判的东西。美国应该务实地承认中国的崛起，并且把自己对世界的管理权一部分让给中国，这样双方就可以和平共处，所谓按拜登总统的话说，就是负责任的管理相互竞争，这个划分势力范围，这是一个现实的基础。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打算，从美国方面来说，这个也是美国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自己的感觉呢，是双方似乎还没有达到这种相互对峙的局面， 所谓划分势力范围，就是我们两个进行一个和平的对峙。这就好像是在战场上啊，双方如果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啊去争夺更大的地盘，那么大家都还会相互保持一个进攻的态势。但是一旦等到这个战线稳定，双方都觉得无力彻底战胜对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该是坐下来谈一谈，相互这个划分战线在哪儿，势力范围在哪儿，就要认真对待这个事儿了。但是即使双方现在还没有打算具体划分所谓的停战战线势力范围，但是就像我昨天所预测的，这次峰会能够建立一个底线共识，就是相互明白对方的底线是什么，不要去触碰这个底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事儿，至少这个可以使中美关系不至于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最新得到的消息是，美中双方都已经同意啊恢复军方互通信息的这个机制，并且遏制芬太尼向美国蔓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阶段性的成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明确的向中国提出了，你需要去控制伊朗啊，就是不希望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伊朗不能卷进来。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说，中国已经在和伊朗就这个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们将继续观察，看看最后是否有中美双方就这次会谈的成果的报告。中国如果能够控制住伊朗的话，这个对于中东局势的缓和将会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好，接下来转入我们的正题，我们来聊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我在标题上说以色列是一个走向没落的国家？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华裔来说，以色列是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国家，所以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在以色列那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以色列的未来会是什么样。首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是一个标准的移民国家。虽然说来到以色列的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是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他们原本是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啊，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还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以色列国内民众的意见分裂和对立其实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烈。以色列的犹太人根据他各自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比较大的族群，比如说什么阿斯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米兹拉西犹太人等等。我们不需要去记住这些名称，我们大致要知道他们一部分是来自于西欧的犹太人，比如说这个阿斯肯纳兹，他其实就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而另一部分呢是来自于东欧、俄罗斯、北非，还包括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他们各自原本的文明程度都不同，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的认知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从俄罗斯来的一部分犹太人，他们原来想的是要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实现共产主义的，连这个都有，当然不是主流啊。简单的划分呢，就是来自于西欧的犹太人就更加的开明和进步，而且世俗化，而来自东欧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呢，就更加的保守和宗教化。我们现在都熟悉一个概念叫锡安主义啊，叫犹太复国主义。这个本身，锡安主义本身就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而且这两类是严重冲突的。一类呢被叫做是政治锡安主义，一类被叫做是文化锡安主义。政治锡安主义者，他就是希望犹太人呢，作为一个民族能够进步，能够融入现代人类社会，建立一个强大的文明的富裕的犹太国家。像以色列的国父，也就是这个锡安主义的创建者，叫赫兹尔 Theodor Herzl， 他本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是坚定的这个政治锡安主义者，他们就是希望以色列文明进步，是这样一拨人。但是另外还有一拨人叫文化锡安主义者，这部分人基本上就是宗教的极端信徒，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人类社会，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多强大，他没这个概念， 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去实践自己的宗教，如何去服从自己的这个宗教典籍，我们一般管它叫圣经啊，犹太人管它叫塔纳赫啊，去服从去学习自己这个宗教经典塔纳赫的教导，去取悦上帝，然后以后能够上天堂。他们关心的是这部分事儿。那么在以色列的早期的历史中，政治锡安主义者，就是这帮进步主义者，起的是主导作用，他们就建立了以色列的基本的国体。但是越往后，右翼的势力就越强大。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右翼的保守势力已经占据了以色列政坛的主导力量。比如说21世纪，我们现在刚过了23年，右翼执政达到20年，啊，绝对优势。为什么呢？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是这个保守势力的生育率极高。这又是一个子宫战胜头颅的例子。以色列的这个精英阶层和普通的发达国家民众差不多啊，生育率不太高啊，基本上一对夫妇一到两个孩子。而极端保守派的生育率非常高，高到一个让你瞠目结舌的这个程度。比如说最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犹太教教徒叫哈雷迪，他们平均一对夫妇生育 7.7 个孩子。平均，因为圣经他们的这个塔纳赫啊，禁止人避孕，而且神还说鼓励你们这个多生子孙。哈雷迪社区的人，他根本就不融入现代的以色列社会，他们的孩子从小只学习圣经，不学习任何现代科学、数学、物理、现代人文科学，包括英语，什么都不学。所以他们长大了，你也不能让他们做任何事儿。他们不给以色列政府纳税，也不服兵役。换句话说，哈雷迪社区的人几乎全部是靠以色列政府供养的。他们内部相互之间会进行一些服务，但是对外几乎是全靠以色列政府供养。那你说哈雷迪社区有多少人口呢？你人少的话，我们也养得起啊。哈雷迪社区一共有130万人，全以色列犹太人口只有710万人，也就是说以色列有超过 18% 的人口完全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他们却有选票。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社会越来越右翼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右翼的这个利库德集团，这个利库德集团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的政党，但是在以色列这种一院制的议会政体中，他们必须要去团结类似哈雷迪这样的宗教保守势力，来获得足够的选票来上台。他们上台之后呢，又必须要去回报这些宗教团体，所以利库德集团当政的期间就不断地给予这些宗教团体越来越多的优惠，也不断地在执行着这些宗教狂热人士们一定要按圣经的约定要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从大海到大河。哎，这个是圣经中上帝许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到。这个是这些宗教极端团体的诉求，而这个利库德集团要依靠他们，就必须要执行他们的中东路线。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出，这条路线正在使得巴以冲突变得越来越尖锐，以至于到现在无解的这样一个地步。以前那个还能够促进巴以和平的工党和左翼政党，现在在以色列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好，接下来我就要说到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谓司法改革，这个事儿现在在以色列不是也闹得挺凶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政体的设计相当简单，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民主政体，本质上就是一个一院制的议会制政府。什么叫议会制？就是按我们熟悉的三权分立的概念来说，议会制政府本身就存在一个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高度统一的情况。因为老百姓他只是投票选自己这个选区的议员，然后这些议员到了议会上任之后呢，他们再选择自己拥戴的领导人做总理， 就是做这个行政机构的首脑。好，议会是立法机构，而总理是行政机构首领，也就是说行政机构本身就是从立法机构中选出来的。那么所以立法机构中占大多数的人，他同样也就操纵了这个行政机构，双方是没有什么制衡。他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行政和立法经常打的是头破血流，但是在议会之下，行政和立法是高度统一的。更何况以色列是一院制，就那么一个议会叫 Knesset， 120个席位，这120个人就决定了以色列全部的政治，从立法到行政全是他们。这种设计的话，又反过来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就是说只要我人多，我席位多，我就能做我想做的一切事情。唯一能够对以色列政府和议会起到制衡作用的，就是以色列独立的司法，它毕竟还有一支是独立的，就是这个独立的司法。以色列最高法院是有权判决议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是违反宪法的。以色列虽然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是它有一系列的基本法构成它的这个宪法体系。最高法院呢，就是根据这个基本法体系来判定你的议会立法和你的行政是不是有违宪的这个问题。有的话你就必须停下来，或者说你立的法就无效。而所幸的是呢，以色列的最高法院还基本上控制在精英分子的手中，还能够对这个民粹主义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那么这个就引起了保守派极大的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所谓司法改革本质上就是要取消最高法院对议会的制衡。他的这个司法改革的核心是这样，就说如果最高法院判处某一项这个议会立法是违宪的，那议会还可以再次投票，只要以简单多数的形式就可以否决你最高法院的否决。你仔细想，这就等于是说你最高法院形式上是可以否决我议会的决议，但是我大不了投两次票嘛，我第一次被你否决了，我第二次再投一次票，我就把你的否决给否决掉，我就让你这个最高法院上一边凉快去。这个从本质上它就是取消了最高法院对议会的约束能力，只保留了一个空壳。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一院制议会制的政府，在一个民粹主义极其浓厚的国家，再加上宗教原教旨主义人口迅速膨胀，在这种背景下你再取消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的监督，那是不是就直接就造就了一个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的政府？这个道理很简单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很容易看到结果的前景。所以有大量的以色列的精英分子包括他的知识分子和军人，都大呼说以色列马上要变成一个独裁国家了。这就是为什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这个司法改革的抗议浪潮一直不断的原因。大多数的这个以色列的精英分子他们或者有其他国家的护照，或者他们也很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居住权，因为他们本来也是从这些国家移民到这个以色列，他们要回去也很容易。所以他们就威胁说，一旦以色列走上这条道路，他们将离开以色列。所以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这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的终身教授，他叫张平，他说以色列如果继续在现在的道路上走下去，随着宗教原教旨势力不断的随人口数量的扩大，以色列很可能走上伊朗的道路，也就是说他的宗教势力会完全淹没和颠覆之前的现代化的进程。我想多说一句的是，张平教授的这个担心其实正是早期的政治锡安主义者，也就是以色列的国父赫兹尔那帮人担心的事儿。他们曾经就希望说以色列人不要回耶路撒冷建国，而跑到非洲去建国。他为什么这样想？当时的一个考虑就是担心回到这个宗教气氛极强的耶路撒冷会导致犹太人的宗教情怀大爆发。早期的犹太人的精英们非常清楚，在现代社会里宗教情怀爆发 走上这个宗教原教旨主义道路，无疑将会葬送一个民族。但是很不幸的是呢，各种机缘的巧合之下，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他们也正在服从着这种宗教回归的历史规律，正在走向没落。所以我希望上帝能够创造奇迹，否则的话，以色列走向没落，随着他人口结构的改变，几乎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 Eric， 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收听和支持，我们明天再见。